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昨天我们上早期课第一册的第41节，还有前天我们上未知的实相，谈到早期人类是如何去显定物质世界，如何把我们的意识只能浇筑在眼前当下，然后把过去当作是放弃的，然后把未来呢当作是未知的。各位朋友，从每一本书当中呢，我们慢慢去体验到我们的环境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昨天也大概提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状况，如果不是我们内在所需要的，我们为什么会现在的这个状况？你想到任何个星球，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想永远拥有生命而不会死亡，想不吃东西可以永生，想到天上去飞翔，或者是想拥有神仙美眷，然后呢永远都可以生活在一起，不管你想什么你都可以做到，而且根本没有任何困难的。这种环境是我们自己选的这个概念，尤其是在灵魂永生的目前在讨论的这个课程当中，那是最明显的。所以在上星期我们最后的时候也提到了，有一些人他是完全明白他为什么出现在这个物质时空的戏里面，他知道这只是个角色，他知道怎么去引导其他人往他所必须要了解跟他自己的发展去前进。在上个星期我们也提到我们的种种不同的人生，或者是每个人跟其他人完全不同的这个人生状况都是我们自己内我所生出来的，不是外面任何媒介或环境加注在我们身上的。因为我们的意识是开放的，可以尽可能多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具体发展。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讨论赛斯资料的时候，看可不可以稍微脱离一下，以物质的观点来看赛斯所讲的事情。如果能够不以物质的角度来看赛斯资料的话，我相信很快各位就能够真的看懂赛斯资料它主要在讲的内容是什么。各位，我们在讲所有的人生都是我们选择的，包括这个地球，从未知实现的那一节课，我们是做过很多很多的练习，很多很多的实验，想尽所有的办法才把自己限制在失去的内在感官，只能用肉体感官，这是我们实验过了。包括我们的身材要长多高，男生要什么样子，女生要什么样子，这个都是经过很多很多的实习才有现在的结果。人类为什么能够有自由意志，为什么其他动物都跟内在完完全全可以接触，而且使用的是内在感官，这也是经过很多很多的练习实验之后我们选择用这种方式来玩的。赛斯说了嘛，所有的动物都没有投胎转世这种事情，当然也这么说，那为什么唯独人类有需要投胎转世呢？那投胎转世是在做什么呢？在一般的层面当中，他们也没有像野台戏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后台的休息室，那这个后台的休息室当然就是研究啊，穿戏服啊之类的，然后再粉墨登场，敲锣打鼓的，砰砰砰砰的，然后再跑到前台去演戏。各位，中阴层不是一个层面的，中阴层只是半个层面，所以叫做半层嘛。那这个半层呢，是连着物质实相。那么为什么唯有人类呢，把自己的层面化成两个区域呢？一个区域就是实际的物质层面，然后呢另外半个区域呢是中阴层。那我们就是因为呢我们来到这个舞台上表演，表演以后回到后台，后台又发现我还需要演另外一种角色比较好玩，然后就又穿了另外一个戏服又跳回来。而且赛斯也提到，有的时候你在后台啊，你不用直接到前台去表演，你用你的想象然后进入你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个空间。像他在讲罗问他说，那如果说我是最后一次转世，我已经都演完了，我的戏份都完全完成了，那如果我还有些遗憾呢？ 赛斯说，如果你还有一些遗憾，你不需要跑到前台去演戏了，因为你不需要演前场的，你就在后台呢，自己画一个区域，然后自己表演给自己看，而且你还真的以为是真的。罗进入个人的休息室，个人的表演区，就在后台呢去 rehearsal 一下就好了，不用到前台来，不用跟其他的群体一起在演戏。而在后台的时候呢，他在表演的时候，他一演戏他就忘了他是在演戏，他还以为他真的是在人生当中过人生的生活。所以从这些资料当中，各位有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概念？我们真的不要以自己自怜自哀，不要以自己的角色然后来怨恨我们现在比不上别人或什么的，因为包括我们的身材、我们的角色、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我们都是自己选的啊。像昨天说的，我们现在在物质世界上的所有的基本角色呢，也是我们自己定下来的。为什么要有地心引力？为什么气候会是春夏秋冬？为什么人的寿命是多少？不能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然后又创造一个中阴层，可以不断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就好像我们到迪士尼乐园去做一个 ride， 然后做完以后回来，那喜欢做什么再去做什么。这个中阴层的意思大概就有一点像这种意思。所以各位，其实赛斯不断地告诉我们，只是因为我们在物质实相当中，我们要的是说啊，我身体要健康一点啊，好，我要财富多一点啊，我要关系好一点。可是你忘了你是来演戏的耶，而且是我们选择这个剧本、选择这个剧码来演戏的。我们为什么要来？是因为我们有兴趣想要玩这个游戏。这就是这一章所说的，我们在玩转世纪。我们看到人家在演戏的时候呢，所谓的千军万马，他其实拿个扫帚，然后跨在扫帚上，好像坐着马那样，叫做千军万马嘛。可是我们在这个物质实相当中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只是我们的感官感觉到我们好像是什么样子，可是全部都是伪装的嘛，全部都是原子电子在那边绕行而已。谈到信念创造实相，赛斯一再的告诉我们说，根本没有你什么自我嘛，自我根本不存在，没有错，我们在学习信念自我，这是没有错的，可是那个只是个工具，真正来讲的话是你的内我嘛，你内我想做什么，就好像你想投胎当什么，你想投胎当什么，那你既然投胎当什么，你自己的内在根本就没有进去啊，你只是画一个片段体，而这个片段体呢，只不过是你内在的一小部分的思维过去而已啊。而我们也常常听人家讲说，哦，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所以呢，身体不好呢，跟身体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是没有错的。然后因为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所以身体有问题的时候要怎么做？要治疗身体。那要治疗身体从哪里下手呢？从内心下手。好，那回过头来了，假如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那我们今天要改变身体的状况，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感受去改变，然后去改变身体。那说真的，各位，赛斯不是一再强调吗？你专注在什么地方，你就得到什么。好，你现在觉得身体不好，那你是不是本来把身体自然会维护他自己到最好的状况的那个身体状况，你现在因为有一个心态想说我要治疗身体，那你不就陷在那个你要治疗身体的那个陷阱里面去吗？道瑞资料或者是赛斯资料一再强调，你只要转向就好了，你只要不要去管身体就好了，你把你的专注点移到你有信息的那个地方，因为身体只不过是个电磁模式啊，只是个电磁的模式，它根本也不是实体的啊，好，它只是一个电磁模式，然后呢，它表现的是我们的内心。那假设说我今天要去治疗身体，那身体是不需要治疗的嘛，身体它是自己会维护它自己，我们不是常常这样讲吗？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但是身体也有自毁的功能啊，那不是疗愈后自毁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它配合我们的心态。那么假设我现在的心态是我要治疗身体，那请问这个我要治疗身体的这个情绪能量或这个心态是什么？就是那个觉得自己有问题的心态嘛，想要疗愈身体的健康，其中是不是带着我们的身体是有病的呢？那不是疾病中有疾病吗？ 那不是愤怒中有愤怒吗？那不是忧伤中有忧伤吗？那不是你要创造实相的那个想创造的心，其中有你的匮乏吗？各位，如果我们把这一节哈灵魂永生的这个转世纪的这个概念，深深的印在我们自己的脑海里面，我们没有任何什么地方哈需要修正的，我们只是来这里演戏。而且我们不需要跟任何其他的演员做比较，我们只要演好自己的戏码就好了，不要去抱怨我们的情况是怎样，因为所有的环境是我们自己选的。若你今天想要到王母娘娘那边过神仙生活，吃蟠桃喝仙酒，那也没有问题啊。只要我们的意念是朝着那个角度的时候，我们选择我们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只是我们如果在先进的话，我们比较难懂于这个完完全全只是我们的意念所建构的而已啊。如果沉溺在这里头的时候呢，我们反而没有很多的创造性。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原来我们演戏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创造性，好，我们要了解人生，我们要创造不同的落差，然后去感受这个落差的结果，这就是我们选择人生的真正目的。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死亡地带呢？为什么有一个中阴层呢？好，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层面？包括连中阴层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可以自己设立的小小的中阴层，而且我们个人也可以幻想出一个幻境叫天堂，可以幻想出一个幻境叫地狱，我们可以用任何我们的想象去创造我们所要的那个环境，那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就好像画家拿着他的画笔，他要怎么样涂他的画纸，他要怎么画都可以画，他要画什么都可以画，但是呢，不可能说画下来的那个画像当中呢，他想要再把自己改变成什么。从赛斯的这些论述当中，我们了解到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不管现在你处于的环境是什么，这一定是你内在精心选择的，也一定是你内在的这个画家所画出来的画作。那内在所画出来的画作当然就是内在希望完成的画作嘛，其中有非常强的自发性的引力，也有我们的天赋以及我们的命运的安排，所谓的生命蓝图。当我们选择当一棵柠檬树的时候呢，我们当了柠檬树之后，假如说我们在柠檬树的这种生存架构之下，然后我们要长出很甜很甜的甘蔗似的柠檬，我想就省省吧。因为在你怎么创作那个甜的味道的背后，它还是带着那个酸嘛。在本质上，在油中的感觉上有酸味的话，那么怎么创作它里头就是酸味。但是相反的来说，如果我们接受我们的角色，我们接受我们的天赋，我们接受我们的人生的所有的境况，假如是这样，那我们走在自己的脚本上，我们是最有力的，而且可以表现的最好的。就好像我刚刚提到柠檬树，你只要把柠檬真正长好就好了，不管它是多酸，但是它就是把柠檬长好就可以了。在我们的角色之下，在自发性之下，在我们内在的灵感之下，我们会是最有力量的，充满能量，充满创造力，而且在行动当中可以带来最大的后效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碰到困难的话，去看看其中的创造性在哪里，一定可以找到在困难当中的创造力，而不是要去解决困难了。因为我们一旦解决困难的那种心态本身，是不是就卡到那个困难里头呢？而为什么创造这样的困难，却又是我们的内在所创造的，并不是我们被其他的外在的现象造成我们自己的难局。这是在上个星期所讲的。我们这个星期呢，在他们休息之后，9点55分到9点58分，赛斯就继续上课。赛斯一开始就说，你们正在协助共同的创造者，你们在协助神，而这两句话呢，它后面是有一个注解的。赛斯说呢，是就你们现在所理解的神的意义来讲的。换言之，如果你站在多次元的角度，或者是站在处女的角度，你不会这样想，因为你就是那个在创造的人啊。 以我们现在对神的意义来讲，以我们站在物质的角度来讲，我们在学着负责任，好，任何一个个人化的意识的责任，好像你在学着为了创造性的目的在管理你自己的这一份能量，好，你会将你所爱以及所恨的人紧紧绑在一起，然后学着放松放掉化解那个恨，甚至你将学会创造性的应用恨来转化更高的目的，好，最后把它转化成爱。不过呢，赛斯说我会在以后的章节来说明这一点，好，其实你们的物质环境的背景有时候只是一个很可爱的那些行头的设备而已啊，你们所住的生活物质面全部都是伪装的，因此我叫你们的物质层面叫做伪装，好，是一个伪装的世界。那么以这个伪装的角度来看刚才他所说的那些哦，比如说我们在学着转化爱啦，我们要学着应用恨啦，或怎么样怎么样放松啦放掉啦，好，学着负责任啊，学着做神啊，做共同创造者啊，但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像刚才所说的是个舞台剧嘛，它全部都是舞台剧。那么对一个演员来讲的话，他知道他在演戏，而且知道那些在演的所有的剧码啦，全部都是假的嘛，这叫伪装。那既然是伪装的话，那有什么伪装之下要协作神啊，怎么可能在伪装下你觉得你必须要怎么去超越超脱，怎么样出神入化，怎么样金光闪闪。我们这一节在讲的就是转世纪嘛，我们在演戏，在演戏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角色可以演，我们有一个中音层，一个中音的后台让我们回去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那请问各位，你每一次选的角色都不一样，每一次显的智商都不一样，显的男性或女性都不一样，好，你每一次的计码都不一样，那你为什么要把那个角色真的那么当真，而以为那个就是你在学什么爱啊，什么放松啊，或者是怎么学当神？其实要学的是什么？要学的是知道这个伪装实相是伪装的，是个舞台剧。而且呢，后面不是有个练习吗？他要我们忘掉了我们这个自我的角色，我们不是在学当神，因为我们就是神啊，我们是投胎来这里穿上戏服，好，扮演一个角色，只是这样而已啊。在物质的角度来看的话，才有说啊，你要怎么样去学爱啦，怎么样学应用恨转成爱啦，好，怎么样学个人的意识的责任啦，怎么样扬升呢？怎么样能够进化啊？但是某个角度来看哦，赛斯告诉我们说，你们那个物质世界啊，是一个可爱的行头的设备啊。你们所知的所有的物质的生活，全部都是伪装。那在伪装之下，到底要成就什么？好，就好像如果你今天在做梦，那你在晚上做梦的时候，你觉得你在做梦要努力当总统吗？或者是努力考上某某国立大学吗？那一醒过来它就是一个梦境而已啊。而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嘛，我们是内在的一个梦境啊，内在不只是这个梦啊，内在还有它的可能性的梦境，还有很多跟我们一样的可能性的自己啊，而且我们可以不断的转身啊。那如果我们只是内在的一个梦的时候，其实说真的，我们只要演好我们的梦的角色就好了，我们只要按照自发性全神贯注在我们的行动上就可以了。尤其是这种状况永远会带给我们最有利的状态，因为我们没有能量上的浪费，因为我们可以接收到内在的全部信息，而充满着所有的灵感跟创造力。那么如果我们跟蓝体缠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就变成蓝体的缠斗，不管是新东阳的蒜头缠斗，还是三姐妹的辣缠斗，总而言之，我们就在跟我们的困难缠斗而已。我们一旦卷进去了，行动不是会带来更多行动吗？那在这个行动当中，我们会不断的创造我们的难题，而走不出我们真正要走的那一条路。我们真的如果由多次元而来的话，本来就没有真正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剧本在演才会有问题。当然各位可能会说呢，可是我在人生当中就碰到很多的问题啊，难道这些问题不需要解决吗？那各位，如果我们在演戏的话，我们也是会创造我们在 戏中的某些落差对比。那么一样的，赛斯告诉我们啊，这些落差，这些对比，这些你以为的比不上别人的这些东西，或者是委屈的，或者是受伤的，痛苦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我们的资粮，我们创造性的资粮。我们是以这个部分来演我们的人生大戏，比方说我们今天在看野台戏好了，那这个人在那边，你总不能看他坐在戏台上葫芦受洗，有吃的有喝的，没有任何事情，也没有万马千金，也没有发生任何的问题，那他一直坐在那边，你还看戏吗？你走光了吗？电影一开场，然后就告诉观众了，这个人呢，他的一切都是活到最好的状况，你看他长得那么标致漂亮，英俊可爱，然后他坐在舞台上，坐在他的荧幕上，他什么都不需要做，他就一直坐在那边，坐了两个钟头，你会愿意花钱去看这样的电影吗？你可能比较喜欢看类似像007啦，或者是坦克大战啦，要不然就埃及艳后啦，至少也来一个恐怖的侏罗纪公园啦，没有剧情的话，我们看什么呢？而既然我们自己设了这个舞台，我们好不容易才把这个时空的同时性在用肉体感官把它限制成只能看到现在，所有的内在感官全部把它放掉了，不知道了，对未来的事情也完全不懂了，对自己为什么演这样的戏码都完全不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中阴城，然后来投胎又回去，再投胎再又回去，不断的换不同的角色，就是因为我们很好玩了，而这个物质实相，按照赛斯的说法，它就全部都是伪装的。你所知的生活的物质面，全部都是伪装的。你们所看到的背景，所有的物质的环境，是可爱的行头，是装扮的。因此，赛斯说，我叫你们的实相叫做伪装实相，而这些伪装全是由宇宙的活力所组成的，岩石、石头、山岳、大地全部都是活的伪装，由你无法知道的细致的意识形成连锁的心灵之网。各位，你看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今天我要演一个小媳妇，原来这个宇宙呢，花了大大的成本，设置了这么好的舞台，我们才能够在上面去演一个可怜的小媳妇啊！据说当年为了要演埃及艳后，几乎把一家很大的电影公司搞垮，因为后台所花的钱太多了。一样的情况啊，各位，我们以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承受的这些痛苦，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好像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可是这个宇宙呢，你看这里不是说吗，山川石头山叶大地用无数互相连锁的心灵能量之王来布置我们能够演出的舞台啊，而全部都是伪装的，我们能不能看透这个伪装呢？而在这个舞台所形成的这个连锁的心灵之王，在这个心灵之王之内呢，原子跟分子有他自己的意识，就如同我们体内的原子分子也有意识一样，不是只有我们有意识，而是所有造成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有意识。那既然全部都有意识，为什么我们能够在这边好像我们是所谓的万物之灵，我们在主宰这个物质世界？不是的，是他们在支持我们来演这一场戏。赛斯在这里讲说，既然你们在形成这个物质的背景中都插上了一手，既然你把自己隐藏在一个肉体的形式当中，那么运用肉体感官，你只能感知这个迷人的背景，不然你要感知什么？今天画家花了好多的功夫才画了一幅很漂亮的水彩画，而我们就在那个水彩画里面，那我们以为我们在创造这个世界，可是我们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是由后面的那个画家所画出来的。也因为我们只用我们的肉体感官，我们只能感知这个迷人的背景，所以在其内或者是超越它的实相呢，就逃过了我们的眼睛，明明就在我们身边的所有的84000万亿的那由他诸佛，我们居然完全没有看到，而我们却在供养他，这是 金刚经所说的啦。好，金刚经说呢，我回想过去无数劫前，在燃灯佛前，执意八万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好，都虔诚供养，一个也没有空过。各位从《金刚经》的这个论述当中就可以了解到，其实我们不管在做任何事情，真的是亿万的诺由他诸佛都陪着我们在舞台上载歌载舞。那么诺由他是多少？如果你在 Google 上面找诺由他，然后它会出现一乘上十的六十次方。那如果是算写启蒙的话，是十的112的次方。诺由他的意思就是多到没有办法用数字来计算，叫做诺由他啦，是一个佛教的数字词语。只是各位从金刚经当中可以看得到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任何演出，我们供养的，我们让多少人受益呢，是无法计算的数字。那么一样的嘛，我们来人世间演戏受到多少人支持呢，也是诺由他诸佛的支持吧，没有空过者。我们看得到的这个原子电子所形成的这个迷人的背景啊，这个花花的世界啊，我们所一切呈现在物质眼前的这些万花筒的世界啊，没有一样不是由意识形成的，而所有的意识背后一定有意识，在任何的意识背后有更深我们所不了解的意识。所以我们不管今天在做任何事情，我们全部都是受到无数的神佛所护持着的，而这些呢逃过了我们的眼睛。好，可是即使那个眼缘不只是三次元的，它也是一个多次元自己的一部分。那个眼缘是谁呢？就是你跟我嘛，我们就是那个眼缘嘛。我们在这边演戏的这个眼缘呢，不是三次元的，我们是一个多次元自己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怎么去学做神呢？我们怎么去学啊？如何运用意识形式啊？怎么去转化啊？怎么去进化啊？怎么去扬升呢？这些全部根本都不是物质世界的这个部分我们所能够真正创造出来的。所有的创造力按照赛斯的说法，全部是从内在而来的，所有的灵感从内在而来的，所有的巨马从内在而来的。而这个物质世界是一个伪装的世界，是一个投射的世界。除非你把所有的一切都只有认为自己的存在，所以我们才会学扬升，学进化，学怎么样把自己更进步。但是如果我们不要用肉体的感官去感觉我们的物质实相的话，你就知道我们不是三次元的，我们只是个多次元自己的一部分啦。而且在他内有些感知的方式，可以允许他看透这些伪装的背景，可以看透这些只是一个舞台。好，他经常运用这些内在感官，虽然他自己的演员的部分是如此的专注在戏里面，而对此不觉察。我们好像不了解这只是个舞台，就好像如果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在做梦，我们以为我们真的是在梦境里面吗？各位，如果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真的知道你是在做梦吗？你也是认为那就是实境嘛，对不对？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应用我们的内在感官，不要完全依赖我们的肉体感官去感知，并且以我们的感官所感知到的为一切嘛。我们在学赛斯心法，如果你今天把自己定位以完完全全以物质的角度，然后以物质的角度，当然你能够想得到的就是我怎么样让我自己身体更健康嘛。可是身体健康之后还会再生病吗？我今天刚好看到刀瑞资料的第66个对话，那是前一本的，然后他几个例子嘛，他说好啊，疗愈啊，按你们过来啊，把手按在你的肩膀上啊，然后回去以后你们就好起来啊，然后觉得哦受到疗愈啊。可是很快的，没有多久你会在其他的地方再出现同样的病症或更严重的病症，因为那个问题根本就不是身体的问题。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的身体只是电磁模式嘛，只是个电磁场，一个电磁模式像个荧幕一样，它是个电磁模式嘛，你要形成什么就可以形成什么啊。而且是什么？而且是用我们的情绪能量在形成我们自己的身体，它是平衡在可能性场的电磁场。在之前我也提过，也有人告诉我们说哦，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 身体不是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啦，身体有表现的功能，所以你没事身体也会生病，因为如果你的内在需要用身体来督促你的时候，你的身体会生病。这个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不晓得上过多少次，就算你什么问题都没有，可是你的内在会用身体的生病的方式来使你没有办法去按照你原来的方式在进行嘛。所以身体只是一个电磁模式而已，是我们多次元在演戏的一件戏服而已嘛。所以说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其实这是一个偏差的引导啦。身体不是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身体有自我毁灭的功能啦。那在道瑞制药的66节他也提到这一点，他说呢，好啊，那你治疗好了，可是如果你的技码是演什么样的角色，好，你的状况根本就没有改变的话，那你身体弄好了又怎样，很快就又坏掉啦。然后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走在你自己原来的路线上的时候，或者是你的生命蓝图已经到尽头的话，那你就会回去啊，因为你可以随时再来，可以再重新换身体啊。如果我们像彭祖一样永远活着然后死不了的话，那才是真正的悲惨，因为你没有办法换另外一个角色，没有办法体验另外一种人生的方式。那么以内在来讲的话，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方法，我只能固定在这种方式。没有一个演员他演一个戏永远演下去然后不能回到后台的。所以现在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仅仅是三次元的，我们是一个多次元自己的一部分。那如果我们能够看穿舞台，看透这个伪装的背景，然后经常用这些内在感官，虽然他自己在演员的部分是如此的关注在戏里头而对此不察，为什么我们会不察呢？甚至说呢，是以广义来讲的话，我们的肉体感官实际上也就形成的似乎只能够唯一能感知到这个物质实相啊，好，就是肉体感官所造成的啊，它们自身就是伪装的一部分，我们的肉体感官就是物质伪装的一部分，但它们好像是覆盖在我们天生的内在感知上的一个眼镜，强迫我们呢以一个可见的活动场来看食物，因此你只能靠它们告诉你自己表面所看到的东西。我们看到发生什么事情呢？比方说我们可以说出其他的演员的位置、时钟的时间，好，但这些肉体感官却不能告诉你时间自身是一个假象。我们知道现在是几点，可是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几点其实是个假象，或者是意识形成其他的演员，或者是你所看不见的实相存在于那真是如此明显的植物之外。用肉体感官我们是看不到了，不过我们的确是可以用我们的内在感官，我们如果用我们的内在感官的话，用内在感官可以去感知存在这出戏里面以及你在其中的角色之外的其他实相。当然为了要做到这一点，至少你必须要暂时把你自己的注意力由现在发生的经常的活动当中呢转开一下，也就是你关上了你自己的肉体感官。如果我们的肉体感官没有关上的话，我们就很难用我们的内在感官，就好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定坐标的那个概念嘛，我们只有把焦点放在肉体感官，我们当然看不到其他的次元啦，我们定不到其他的坐标，回不到我们的内在。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的确是用一个比较最简化的说法啦，极端简化的说法，这个效果就好像我们戴了另一副眼镜一样。我们现在在物质实相当中呢，我们好像戴了一副虚拟实境的眼镜，戴上这个虚拟实境的眼镜，我们看到的只是虚拟实境当中所看到的东西嘛。那除非你把这个眼镜拿掉，要不然的话我们真的看不到实际上在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些真正的实相到底是什么。因为基本上来说呢，对我们的内在而言呢，我们的肉体感官是人造的，就好像肉体自身而言，一副眼镜或者是助听器是人造的一样，我们戴了一副眼镜，我们戴助听器，我们看得比较远或者是 听得比较清楚，可是这是人造，这不是由内在而来的哈。因此我们的内在感官极少完全有意识的被利用到，我们太以物质实相的状态为真。然后呢，假如说有一刻一刹那之间，如你所知的熟悉的环境呢，突然间消失了，而被另外一套你还没有准备好去了解的资料所代替，你不只会感觉到迷惑，甚至会感到更大的害怕。好，由内在感官来的资料那么多，必须要转译成你能够理解的用语。我们前两天也上到了像真在未知的实相的那一节课，赛斯就说，我当一个好老师，我了解你接触到的东西呢，实在是太多了，你自己没有办法转译，没有办法用线性的方式转译。我也解释过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拥有内在感官？不是有内在感官就可以有所有的神通吗？我相信每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如果具有神通，神通能力的人，我们会非常崇拜他嘛。可是赛斯的说法是说呢，我们内心里面会害怕，资料量太多了，我们无法转译，我们根本不需要这样的自由。如果我们需要的话，我们的内在自然会给你这样的信息嘛。在未知实相我们已经提过了，今天我们又提一次嘛。当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我们有内在感官来的那么多资料，我们无法去转译，没有办法变成我们能理解的东西，我们会很害怕，而且会很迷惑。甚至于如果我们的亲人是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哦，那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邪魔护身啊，要不然就神经有问题啊，我们会觉得非常的恐怖。所以这种内在感官啊，这种神通能力啊，即便是在佛教里面啊，我们觉得啊，佛教这些诸天神佛呢，应该人人都具有很多的功力啊，可是事实上佛教是禁神通的，是禁止使用神通。赛斯说，换言之，这些资料必须要想办法让作为三次元的自身先了解，我们必须要了解你那特定的一套伪装并非仅有的一套，其他实相有完全不同的系统，但所有的人格都有内在感官，而那个就是意识的属性，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能通灵。只要我们真的了解，而对这些内在感官的一些基本知识我们有了之后，我们就不会觉得那么害怕，而也是必须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慢慢去消化，好，慢慢学习，经由这些内在感官通信能够得以维持，而正常的有意识自身对这些通信很少熟悉的。赛斯在这里提到，我的部分目的就是让你们知道这些通信中的一些，那么灵魂或存有并非在阅读书的你，我们说的灵魂，我们说的存有，不是在我们物质实相中所做事情的那个我们啊，不是读书的我们。你的环境不只是你所知道的环境，围绕着你的世界，还包括了你现在不集中焦点在其上的前身的环境，而你真正的环境是由你的思想跟情感所组合起来的。因为从这些你不只形成的这个实相，而且形成了你参与的每一个实相，你真正的环境并没有你所知的时空，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是一个伪装。在你真正的环境里面，你也不需要任何的字句去沟通，因为沟通是即时发生的，不需要沟通，也不需要记忆，因为所有的事情是当下即时发生的。在你真正的环境里面，你形成你所知的物质实相，所以是我们真正的那个环境来形成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这种状态。换言之，还是回到赛斯的那个论述方式，我们的物质实相是个伪装实相，是个舞台剧。如果我们试着用我们的内在感官的话，我们的内在感官会允许我们去感知独立于这个物质形式之外的其他的实相。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因此我将要求你们全体且放弃你们的角色，来试试这个简单的练习。赛斯从这整段的论述当中，希望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这个角色，利用我们的内在感官去体验一下，那么我们就不会把所有的焦点 放在我们的物质的实相当中，如果我们知道原来这个是伪装的系统，是伪装的实相，而我们在这边是穿着戏服在演戏的话，那就不会我们在说我们学着啊，共同作为创造者啦，我们在学当神啦，好，这些根本就没有意义嘛。我们在学负责任啦，这些部分赛斯说是以你们对更高境界的神啊，或者是更高标准的其他次元的一种了解，但是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所以他希望我们做一点简单的练习，从这个练习当中我们就能够了解，要做这个练习，要放弃我们的角色的这个练习，他们先休息了一下，所以10点36分呢，真这回呢出神状态比较深，他说我知道第一次我没有进去那么深，因为我有听到警笛声。在9点30分的时候呢，有一辆救护车经过他们家，离他们家两个街区这么远，到现在真才告诉我他听见了。这是罗的注解，罗继续注解，他说呢，当赛斯在口授的时候呢，我听到救火车的声音呢，那种很响的警笛声，罗说我有一点担心，因为我不想我们的课程受到任何的打扰。好，那到了10点53分恢复的时候呢，赛斯就带他们做这个练习。以下就是赛斯要我们放弃我们的角色的这个简单的练习。好，赛斯说假装你在一个照亮了的舞台上，那舞台就是你现在坐在里面的房间，闭上你的眼睛，假装灯光没有了，背景消失了，而是你是孤单一个人，然后每件东西都是暗的，好，静下来，尽可能生动的去想象内在感官的存在，暂时假装他们与你的肉体感官相应。各位，这里所说的假装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想象力嘛，好，然后我们似乎把我们的肉体感官先关掉，然后各位有没有看到，每件东西都是暗的，这个跟我们在练习坐标练习的一样嘛，我们尽可能把其他的部分呢把它模糊掉，所以这里提到说每件东西都是暗的，然后静下来，尽可能想象内在感官的存在，好，从你内心里面除去所有的思虑跟忧愁，保持接纳的心情，轻轻的倾听，不是倾听实质的声音，而是倾听内在感官来的声音，而且影像也可能会出现，接受他们像若隐看见的东西一样的确切。各位，这种方式就是在转换你的感受方式嘛，赛斯一再的教我们说，迷幻状态是心灵的状态，我们一旦把现在这个感官呢，把它放模糊掉，看起来前面的那个叙述有点像佛教在打坐，只不过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在看看啊、眼观鼻，鼻观心，然后呢数息华，但是基本上呢，其实赛斯要我们做的反而是什么？反而是完全的接受，然后不要去听外面的声音，反而要听来自内在的声音，然后影像会出现。这个地方跟佛教打坐的教导又有一点不一样，佛教的教导的话是说神来打神，佛来砍佛，而在这里的话，我们是利用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的感官慢慢的放下来，放松接受，也不是你把它关掉，你只是把它放松而已，然后你试着去想象有一个内在声音，而去听那个内在的声音，然后影像会出现。之前也有一些同学在问说啊，怎么听内在的声音呢、啊？这里就是在教我们怎么去听内在的声音嘛，就放掉内心的思绪啊，保持心情的愉快啊，而且先假设有内在的声音，先假设有影像会出现，然后去接受，好，看这个声音什么时候会来，我们是接受我们所肉眼看见的一切的东西的一样真切的由内在来的影像跟声音，假装有一个内在的世界，这是用想象出来的，我们想象一个内在世界，因为我们从来就不会接受我们有一个内在的世界，我们怕鬼上身啊。但是你现在要先假设有一个内在世界，不只有是一个外在世界，当你学着用这些内在感官去感知的时候，它就会显现出来。 所以这里的重点，我们有一部分是要先假装有一个内在的世界，我们要假装它会出现，至少我们要先有这个概念嘛。然后我们试着不要用肉体的感官去感知外面的世界，反过头来反而要用迷幻的状态，用迷幻的状态不要去看眼睛切切实实看很真切的那个部分，反而要去看那些你看不见的那个部分，因为看不见那个部分才会显现出内在能够显现出来的东西。假装你这一辈子对内在世界一直是盲目的，现在才慢慢的在看其中的东西，不要用你最初可能感知到的不联系的影像或最初听到的声音来判断整个内在的世界，因为你还在相当不完美的在应用你的内在感官。什么时候做这个练习呢？在睡前或者是休息状态做一会儿这样的练习，好，甚至在做一件你不必全神贯注的普通工作当中，你也可以做这样的练习。什么是不必全神贯注的普通工作呢？比方说对我来讲的话，我可能机械式的在剥菜啦，或者是在煮菜，我几乎没有在用任何的精神在我的工作上面，这个时候当然就是一个最好做练习的时候。不过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希望我们先把自己静坐下来，而且去想象前面不是讲嘛，一个照亮了的舞台，而我们要在舞台上面，然后我们要闭上眼睛，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当然是睡前或者是休息状态是会比较好一点的。我个人的看法，还有一个时间是蛮好的，比方说你睡了一觉刚刚醒过来，然后自己的意识还没有完全定位在这个物质实相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去做练习恐怕是最好的时机，因为你才刚刚从外面旅行回来嘛，你行李都还没有换好，你从其他的次元回来之后呢，你根本还很熟悉啊，只是刚才的意识是睡着的状态嘛，那你现在如果刚刚醒过来半夜起来之后呢，你去做这个练习，我认为这个练习最能够带来最好的效果。而这样的练习我们到底重点在哪里？赛斯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将只是在学着把焦点集中在一个新的知觉次元，就好比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去拍一些快照一样。要记住，你将只感知到片段，我们感知的就是片段，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接受我们感知的那个片段。在刚刚开始的这个阶段，不要试着做前盘的判断或前世，想象自己是个瞎子在摸象一样，我们摸到的只是一个片段而已。我们既然一开始在练习的话，我们不要以前盘去当前世，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摸到什么我们就先知道那个是什么就好了，把所有的信息完完全全不判断的接受下来，因为我们不断的进去不断的熟悉之后，我们就会知道情况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是说一开始每天只要十分钟就够了，不用太多了，在睡觉之前或者是半夜醒过来的时候呢，你就花十分钟去想象有一个内在的世界，然后自己是坐在那个舞台上，然后去感知有一个内在的声音进来。各位，只花你十分钟的时间呢，那这十分钟的时间对你来讲意义很大。为什么？因为可以让你真正了解到这个世界是伪装的世界。一旦我们真的了解以后，我们对眼前的事情的那个执着度就不会那么强，而且我们对内在的信息的感受就会非常的深刻。所以每天花十分钟是值得我们这样去做的。现在在我的口述这个书的时候呢，书中的资料到某个程度就是透过在出神状态的这个拟人的内在感官而来的。这里所说的拟人当然是真嘛，那真怎么去口述这些资料呢？它是透过内在感官，也就是它没有用它的外在感官在感知外面的世界。而这样的工作是极度有组织的内在精确性跟训练的结果。所以我前面的课程常常在提到， 如果你以真的身体状态，好，如果你把赛事资料把它当作是一个治病的资料的话，你会发现真你就是个 loser 啊，你没有事情是成功的啊，你从以前在传赛事资料就是生病的，到后来还是越生病越重啊，那甚至于到最后是死亡啊。可是赛事在这里提到，这是一个精确性跟训练的结果，是极度有组织的内在的精确性跟训练的结果，所以以多次演的角度来看真的话，他的成就是非常高的，他跟内在的接触非常好，所以赛斯才有可能透过这个拟人的内在感官把这个资料传过来。一个对内在世界能够接受这么好信息的真的话，我们说他自我太强，我觉得是我们自己自我太强才会说人家自我太强了，因为物质世界的这些信息主要根本就不是物质世界嘛，我们在这边只不过是一个假象，是一个演戏的角色，我们在做的是伪装实相。这里提到鲁伯强烈的灌注于物质环境的时候，他不能与我这里说到资料，资料也不能被转译或诠释，那这个不就是最强烈的在说明，而且是最有力的证据吗？如果今天鲁伯的自我很强，他就没有办法回到他的内在，如果没有办法回到内在，就没有办法用内在的感官，那他如果完完全全关注在物质实相的时候，就不能够得到这个赛事资料，而且赛事资料也不能被转译或者是被诠释，根本就不可能有赛事资料这样的东西啊。所以赛事资料的传递，即便是以鲁伯的情况来讲的话，你不能说他自我太强，反而是他的内在的能力真的是非常强。如果我们的外在自我没有放下之前，我们的外在的感官没有办法放松放下之前，我们根本就回不到内在感官啊，我们也拿不到内在的信息啊。你看我们这一节课所说的练习，我们要完完全全忘记我们是谁，我们要练习放弃我们的角色，那假如我们能够放弃我们的角色的时候，还有自我吗？各位朋友，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的自我的放松程度会比真要更强一点吗？还是我们已经通灵了呢？还是我们已经听到内在声音了吗？还是我们已经从练习当中能够完完全全得到内在的信息了吗？按照赛斯的说法，我们恐怕连我们的内在的信息都还不知道它的存在，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个内在世界存在，所以我们在念赛斯资料的时候，我们才会完全以物质的角度在诠释赛斯资料，而这样的诠释方式其实是跟赛斯希望我们了解的会有很大的不同。你看赛斯从未知实相的那个次元不同次元的一个定坐标的方式，到下一节也就是687节所做的练习，跟我们在这个地方所看到的放弃自己的角色的这个练习，我们只有放弃自己的角色，也就是自我真的没有的时候，我们放下了我们的肉体感官，我们才能够拾起我们的内在感官，我们放了自我才能够让内在的信息透过来。那么既然如果我们还有外在的任何的这些部分很强的话，连赛事资料都传不过来的话，我们真的觉得自己比真还要强吗？我们通灵了吗？还是我们干脆就起个名字叫 Tony 比较快呢？英文名字不再叫赛斯了，不是叫赛斯什么赛斯什么赛斯陈赛斯李赛斯张，而干脆呢就把名字改成 Tony， 然后中文翻译叫做通灵，这是跟大家开玩笑的啦。我到美国来呢，本来的中文名字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了，大家可能叫我茶叔啊，不管是检查的查还是喝茶的茶，总而言之就是茶叔或者是茶老师，如果是我的儿女的话呢，可能叫我老茶。以前对我来讲的话应该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是我的英文名字而已嘛，不过现在是有意义了。我没有把我的美国护照的名字改成赛斯，其实在换美国护照的时候是有一个机会免费的，你可以选一个你自己要的英文名字啦，不过我还是选我的 Charles 比较亲切。的确是有想过是不是名字再加一个什么赛斯之类的，但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的话没有什么意义啦，我还是呈现我自己就好，也不要叫 Tony。 不过如果叫 Tony， 然后中文的名字把它翻译成通灵城，那也是蛮好玩的。在这里赛斯只是说呢，鲁伯真的已经可以把他的浇筑点了，不完全灌注在物质实相上，他是通灵的，而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可以通灵的。我们的内在感官是在各种不同的次元之间提供信息通信的管道，然则即使如此，当资料被转译成具体的形式的时候，仍然难免会有某个程度的扭曲。所以为什么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每天十分钟，你看到什么或者是听到什么的话，你就先把它接受下来，因为你不晓得一开始的时候有多少的扭曲。如果这个扭曲变成你一个强烈的看法的时候，反而会影响之后再继续进到内在实相的时候的一种阻碍。这种做法也有一点像我们说的脑力激荡术，你慢慢去接受信息，就好像你慢慢去涂一幅图画一样。当我们做这样的练习，每天十分钟二十分钟，不用像佛教一样一打坐就是一个小时以上，而且好像在比谁能够做得更久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我们主要是先关掉自我的感官，自我的觉知方式，然后慢慢去觉察到内在的声音，觉察到内在的影像，然后一点点一点点去把它拼凑出来，然后我们慢慢会拼成一个图片。先接受这些只是一个片段的一点点信息，我们就先把它拼凑下来。我觉得赛斯的这个提醒是蛮重要的，我们不要一次进去以后就写了一个什么地狱游记啦，或者是天堂游记，我们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话我们有很多的扭曲是我们不知道的。就好像我们孩子在写走路一样，我们也是慢慢学，慢慢学到一个程度呢，就会健步如飞了，你也不用担心他走路会跌倒。当然一旦时间越长的话，这个扭曲的程度就会越少。所以从最早期的时候针对内在的了解，到后来他能够到内在里面呢，不管去要什么资料都可以要得到的这种状况，然后发展到后来到梦境化以价值完成的那个阶段，比刚开始赛斯只能把他的意识放在离他们家后面几尺远的这个书柜的那种样子呢，当然是好太多了。所以赛斯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怕扭曲，我们也不要一次就认为说自己所接受的信息就是完全的，我们就类似像在玩拼图一样，今天拼一点，明天拼一点，按照经验，按照时间的推移，我们就慢慢可以把整个图片拼出来。即便全部的图片拼出来，我们也不要认为它就是完全百分之百是这种样子，因为多少还是会有一些扭曲的状态。那如果没有经过这个阶段的话，甚至说不然的话，它根本就完全不能被感知。我们对很多人来讲的话，你要跟他讲什么内在实相啊，你跟他讲，他为什么会觉得你讲的事情听不懂？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内在经验，我们真的没有听到内在声音啊。最近也有一些朋友在问了，其实我们要跟我们的内在接触，你只要按照前面那几个方法慢慢去练习，就把自己想象成有一个内在自己在忽悠着你，然后呢你愿意去听这个声音，就这种很简单的方式。我常常在讲，就算你不会的话，你总是可以把自己的内心里面想象成有一个空间嘛，就想象一个空间，可以从那个小空间的那个练习开始，想象你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里面你可以挂着你的猪肉钩，你把你所有的问题往那个空间里面放，你希望这个问题得到答案。然后两三天之后或一段时间后，很快的时候呢，你突然间觉得怎么信息进来，怎么有人告诉我这事情应该怎么做。如果几次的练习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跟你的内在接触真的没有那么难啊。我有一次在尔湾演讲，然后呢我就提到有关你想象力创造力的问题，我就提到说，有的时候在梦境当中呢，我们常常会有很多创造性的信息会进来。当时也有几个朋友回应，他们 很热衷于在写一些诗啊、词啊、作曲啊这类的东西，他们就回应说，其实大部分他们的写作或者是创作方式，经常也是在将睡未睡、将醒未醒，尤其是刚刚睡醒的时候，如果他有一个疑问的时候，在疑问当中呢，常常醒过来的时候会得到这个答案。我在刚开始的几年呢，我热衷于作曲，其实我大部分作曲的那些音符啊，那些曲子，很大部分呢是我在梦中当中听到的曲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造性的法则。当你想要去解决一个方案，你在内心里面去设立一个空间，或者是假设一个内在自己的存在，那么你把你的问题往那边丢，你去看，只要酝酿几天之后呢，如果它真的有答案进来的话，你就知道是真的有内在的存在。这个是我从年轻到老的这段期间我一直在用的方法，一直都是我非常有创造力的一种方法。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很卓越，是因为他的思维方式，他所提出来的案子跟别人完全不同，而且有建设性嘛？那如果你要是一个卓越的人，那你根本不跟你的内在接触的话，你根本没有创造力，根本没有新的主意、新的想法，那你怎么能够真的让自己有表现呢？所以我们怎么可能把我们最重要的人生最强悍的最有力的创造力把它当作是不接地气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练习，而且我们又不懂，连这个基本知识都没有，我们只在乎的是我们的物质实相，才会用一种天经经地灵灵的方式说，我用我的信念去创造实相，我一定要创造什么东西出来，天经经地灵灵，所有诸神都来帮助我，不是这样的啦。也不是一天到晚去做精神性的按摩，一些精神的 SPA， 人家讲一些很漂亮很好听的话语给你听，让你觉得精神上很舒服，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你受到所有诸神的护卫，这个基本上是没错的。可是那之后呢，当我们了解到这些之后，不是天天去听这个东西我们就能够创造实相啊。创造力必须要全神贯注去追寻、去寻求，而且大部分的形式是以问以答的方式达成的。我们丢了一个问题给我们的内在，然后全神贯注在搜寻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才会有新的想象的出来的方案，让我们得到灵光。生命教义、爱的教义，或者是怎么样让自己心平静，这些都只是一个初步的功夫而已。真正的话呢，我们一定要透过我们的自发性，我们的由行动带出来的创造力，这样你才能够引蛇出洞啊，或者是至少要试图跟我们的内在接触嘛。这个真的不是不接地气，而是我们不了解，我们从来没有闻过异兰花，所以我们不知道异兰花的香味是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跟我们的内在接触，所以我们以为内在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的内在不存在，所以我们用的方法只有用物质的方法在操作。但是如果用物质的方法去操作的话，那等于是在图画当中想要改图画嘛。可是在图画当中，如果你今天是柠檬的话，你最多只能吃柠檬的味道嘛，在愤怒之内只能有愤怒嘛，在忧伤当中只能有忧伤嘛，在物质实相当中你只能用物质的方式去解释物质啊。好，在这里的话呢，这一堂课就结束了哈，522节到这里结束，甚至说苦受结束。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罗的注解，我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好，甚至说呢，当你要一个比较不正式的课，或者是有问题的话，你就让我知道。罗回答说，我会的。好，那赛斯说呢，我愿意由我的写作的苦差事当中去偷闲一下。那罗就回答他说，哦 OK， 没有问题，我会的。赛斯说，那么我就最衷心的祝福晚安。好，他们在11点10分结束今天的课程，所以各位，其实他们真的都蛮辛苦的。好，白天可能还要工作，还要做其他的事情，然后晚上要跟赛斯来口授这些赛斯资料。那今天算是比较早了，11点10分就结束了，可是这个时间我相信很多人都早已去睡觉了，尤其是上班族。我有一个朋友算是亲戚了， 九点钟他一定要睡觉，因为他要早起，所以他每天都九点就睡觉了。好，各位，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先暂停。好，我们下个星期从第523节继续来讨论转世纪，同时523节也就会把第四章结束掉了。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诚挚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年年丰盛如意。谢谢大家，再见。